这可见你回向的时候也不是很诚恳，只是动一动念头也是好的，但是终究是不是太合适了。所以我们要是学习佛法啊，我们说到这个戒律哈，今天我们吃午饭，一个居士说杀生啊，你能不杀生吗？那个居士提出这个问题的，这句话提出的很对啊，你能不杀生吗？我们这个佛观一锅水84000种，你喝这一杯水就虫子都被你杀死了吧，空气里面也都是有微生物，你呼吸的都在杀生，你能说是你能不杀生吗？他说的有道理啊，但是这个话呢啊，在佛法来讲还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佛法说杀生啊，你要有杀心，然后把对方杀死了才算杀生。我们没有杀心，我们呼吸的时候有杀心吗？我们饮水的时候有杀心吗？所以这个不能构成杀生罪啊。不是话，我的话不是说这个事啊。这个杀生这件事啊，可以说是你杀一个蚊子和杀一个狗是不一样的，这罪过是不同的。你杀一个牛和杀一个蚂蚁和杀一个人，你杀一个人和杀牛是一样吗？不是一样，不是一样。我们受了这个五戒哈，就是受了辟邪是一样啊。你要是杀死一个蚊子，你不犯根本戒，乃至你杀一个牛也没有犯根本戒，你要杀人你犯根本戒的，就是你这个辟，假设你是辟丘，就辟身份没有了。啊，你这个又不善又不义，你的又不善又不义身份没有了，你杀人，但是你杀蚊子不是，你还是又不善又不义，你还是辟丘的修业，你没有犯根本戒，所以同时杀也还有轻重，对不对？这原因是什么呢？你要杀这个蚊子，你好像很容易就杀掉，你没有用了很大的心机。你要杀一条牛那么容易杀掉的吗？恐怕不行，你用了很多的心机你就杀，于是乎你的罪过大了，罪过大了，罪过很大啊！杀人更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说放生啊，你要救护一个人，你的功德很大呀。所以不自己要把这个道理呀、认识清楚啊，我们做功德的时候啊，就不会搞错了。广是图中说放生功德大，我去买了就放了，结果还造成罪过呀，有这种事情。所以世间上的学者，有些人呢，也知道办什么事情要预先筹划一下，把它弄得好好的，然后再做，你才有功德。马马虎虎的是不一定的，不一定有功德。我们说这个称赞如来，我就说的太远了哈。我们称赞如来这件事，一方面本身呢，能够也是一样消除业障。我们要回望三宝的罪，有赞叹三宝就可以消除，消除啊，就这个功德。我们的赞叹三宝的功德，也能够引导不知道三宝功德的人，引起对三宝的恭敬心。你也是有这功德，你灭除了业障，同时也是增长了功德啊。比如说，我们能够啊得将来能得到好的音声。你要是做一个大法师哈、啊，你要是出家的时候。来生你出家了啊，你说法的时候这个音声好听，人家都欢喜听，自然是欢喜听的。因为你音声不好，人家就不愿意听，所以也是你想要出家做大法师也好，你应该赞叹，不要揭露别人的阴私啊，使人心里痛啊，尽量避免这件事。你这样做了啊，那个受到伤害的人呢、啊、他也是一样啊，他能饶了你啊，也是有问题的呀。所以为了啊自己要有慈悲心，同情别人的话，不要说一个坏话，尽量 尽量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保持正常的，你将来和他做朋友啊，都是很好的呀。我这话也心里又有个故事要讲，又有故事讲。但其实，在你谈玄说妙，当然也是好啊。但事实上，我们真能做到的就是善恶呀、啊，不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这样做，就在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和乐的呀，人与人之间的。就是和乐，人与之间的和能快乐，这件事很也很重要。我说有什么事情呢？这个庙里边有一只狗，有一只狗来的，有个出家人呢，就不高兴，那狗就踢他一脚。这个我就一样啊，这就是我们出家人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不可以踢，不可以对他这样的嘛。但是那个就是这样做了，那狗也可能不是很久啊，就死掉了。死掉了第二生啊，不得了啊，做了人了，做了人以后慢慢读书，做个大将军，年纪大了，做大将军，当然过去事情也是忘了啊。人都是没有许宿命通过，可是有姻缘又回到这个庙上，又看见这个出家人，看见就不欢喜，一下子就把出家人打死了。他是个大将军，他有武器，一看见就，其实他就是不欢喜，他也未必知道前生他踢他一脚，也未必知道。所以这个呀，你看他好欺负，给你一千，不是的呀。他将来可能是不得了、啊、你当时和他不对劲了啊，他那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恨呢，把你的完全的情况都藏在那里了、啊、将来要是再见面的时候，阿赖耶识第前六识不认识，前六识又忘了，不知道你是谁，但是阿赖耶识的那个恨呢是知道，就是自然的还是恨，见到你还是恨，就是要就采取行动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呢，人与人之间，人与畜生之间呢，都要和平衡一点好，爱护一点好，不要啊随时的要还要伤害对方，是不应该的。我再说一个事情啊，这个有一个是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我看在书本上记载这个故事，这个读书人是东北人，吉林省的，这个事可能不是很久的事情，最多是清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读书人他和他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结婚了，这个女孩子那书本上写的她非常的美呀，就是美好的，好像很少有人美到那个程度了，非常美。初开始结婚没什么问题，都是很正常这样的。可是不很久以后，这个女孩子就是要带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家就是怕她。这个是也许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怕她的太太。怕她太太，这个男孩子的父母心疼啊，但是不能保护他的儿子的安全。女孩子父母也不同意她这样的态度，也是要呵斥她教训她，也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么久了，这个男孩子啊就瘦不精神的，身体非常的远要，这个母亲父亲也是心疼，母亲是更疼的，疼的是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但是啊，也就是遇见了佛法，念观世音菩萨，父亲也念观世音菩萨，母亲也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也念观世音菩萨，还是念，不但念观世音菩萨，还念咒，念咒。忽然间有一天做个梦，做梦啊，就有个 但意识中呢就看见一个人，就是说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他了，说是你儿子啊被这个他的太太欺负他啊，你不能够说是同情你的儿子受苦了，你不能这么想啊，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前一生啊你那个儿子媳妇是一个老鼠，是个老鼠啊，是人家放生的老鼠放在庙里边，你儿子是个读书人，到这来呀、耍弄这个老鼠，一下就把老鼠杀死了，所以老鼠恨呢，今生来报仇来了。这个事情，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所以我们相信了佛法啊，一定要谨慎，要束自己，不要轻易的侵犯他人，不要轻易的阻挠别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我在小孩在学校里读书，出家以后也是在佛院里读书，常看见什么事情，那个人要笨一点呢，哎，别的聪明的人呢就老是戏弄他，就是有的，其实是不应该的。别人有一点这个低，这个智能低一点，你要同情他，爱护他，不要是耍弄他呀。其他的事情也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应该发好心肠啊，处处的要帮助别人，这样子我们将来也自然有好的果报啊。所以这个也是同一性质，我们要赞叹别人，不要去啊苦恼别人。如果佛有功德我赞叹他，一般人也是佛呀，我们也应该赞叹他呀，维护他，爱护他，应该这样子才对的。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啊，三则是什么？一则礼，二则称，三则广修供养啊。这个广修供养我们对于佛要供养啊，因为我们知道佛啊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大慈大悲呀、宣扬佛法广度众生啊，是我们的良苦天啊，所以我们呢、去供养他，供养他啊就是用香花啊，美丽的花啊，或者是香花也可能香啊，也可能另外也有很多一种香啊，什么涂香啊，就是烧的香啊，或者墨香啊，各式各样的香啊，去供养佛，这个是也是功德无量啊。用花供养佛，我将来说了啊，你将来会能得到相好庄严啊，面貌庄严啊。那么我们这样子供养。供养的时候呢，买来花，我想各位居士也都是做得很好，把它弄得清净，啊，弄得清净啊，或者有花瓶或者是花盆呢、去把它供养。因为买这个生果也买来以后啊，你心里欢喜的，啊，也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哈、然后供佛。这个生果供佛这件事啊。我们供佛多数还有的问题，还有的问题，应该怎么样供佛呢？应该把，比如说我们买一个西瓜，把它洗干净了，应该切开，可以用，可以吃了，然后把它，也可以把它血，把这个皮去掉，切得一块一块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供佛的时候，你还要观想佛在这里，然后拜。供一会儿就撤下来，像我们买的生果摆了七天我看还不值呢，可能摆了那几个星期，有的时候啊你恍惚你疏忽了，那个生果都烂了还放在那里，这是不对的呀。你买花供佛也是啊，要是把它不要放很久就不撤下来，不然已经枯萎了你还放在那里，那就没有恭敬的意思了。在这个做功德的时候要谨慎啊，谨慎地做这件事。 就是供养佛啊。当然你也可以广大的观想啊，观想很多的佛啊。我买了一朵花，我观想着花很多很多很多，供养很多很多的佛，也可以这样供养。像那个普贤梵音品所说的，我们念八十八佛的时候，那个颂文就相当于供养，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现在再说一个故事哈，说一个故事，说是供养的功德呀。我这故事好像我以前是说过的呀。这个阿育王啊，印度佛教的大护法阿育王，他是做了王以后，当然是很自在的哈。他造了很大、很广大的楼房，但这个阿育王必是欢喜画，所以他下命令啊，请来很多的画家呀，在他造的那个房子内外画画，就各样的图画。但是这个时候啊，最后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个画家，他最后来到了。最后来到了的时候呢，他一看呢，很多地方都画好了啊，最后在门后的那地方有点空地，他也就画了一个画。画完了的时候，当然阿育王是他欢喜画，但是你的画他就注意看着，他一看呢，心上皮里面和看其他的画不同，他就把这个画家找来了，问他，所以你画这个画是一个条河流，河里面有莲花，旁边站了一个女人，是你心里面想象出来画的呢，是真实有这么一件事呢？这个画家说是真实有这么一件事。说这个女人呢是真实那样子吗？说是真实的，我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她面貌就是那样美，我就画那样的美。说是那么你告诉我在这什么地方住，什么什么什么地址。那么这画家当然呢就是把这个地址啊，在什么地方啊，哪个国家什么乡村什么时候写出来。阿育王下命令啊，去把这个女人请来。那么当然这个阿育王这是不得了的国王，不是普通的小国王哈，威力是不得了的哈。他们到那一去呢，果然是啊，是有这么女人。也问到他的父母，他父母说已经嫁出去了啊，结婚了啊，已经结婚了啊。所以这个派去的人说啊，结婚，阿育王要是他看她美，他欢喜的女人，你还是想办法给她好。他是大国王，他要愤怒了，你不是麻烦吗？所以这个事情要和他的先生去谈呢、啊。我不能再说什么嘛，就去找他先生。他先生左想右想，当然是老百姓啊，古代的那个帝王不得了嘛，也好，也就是勉强的，就是只好这样子了，就把他的就把这个女人就请来了啊，其实是就是抓来了啊。抓来了，那么就是国王一个阿育王一看见，果然是像画的一样，非常的美啊，高贵啊，不同。可是有一天，阿育王来看见这个女人就哭，就哭。阿育王说：“你今天给这个大王做夫人了，你还哭什么？”他说呀：“我想我的一些丈夫啊。”是，这阿育王就呵斥他，说什么你头几天你没哭，这个时候今天哭。他说今天因为呀、啊，你有买这个莲花来，拿这个莲花来啊，我闻到这个莲花的清香啊，微妙香的这个味道，就想起我的丈夫。那为什么会想起来呢？因为我丈夫也有这样的香，也有这个莲花香啊，所以我就想起来。想起他呢，心里面不舒服啊，所以哭。这个事，
哎呀，说好，就把你丈夫呢，把他抓来呀、啊。如果真有这个香，我就原谅你；又没这香呢，我就处罚你。这样想来以后，当然阿育王就是派人去请他丈夫来。去了以后呢，他的丈夫出家了。出家，原来他丈夫是信佛的呀，游不善，哈哈，受了三皈五戒的，自己的这个爱人呢，被阿育王抢去了啊。自己心里面可能想，我出家当和尚了啊，出家当和尚了，也可能真实是放下了啊，已经得阿罗汉果了，这样子。得阿罗汉果，那么这个时候啊，阿育王派来的人，那就是和他一谈，这个人也是会说话呀。阿育王要请你去，不是说来抓他来，不是，就是请你去。阿罗汉不是我们凡夫啊，是有神通的阿罗汉，他一入定他就明白了，然后他就随这个人就来见阿育王。见到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一看见这个人呢，看上去不敢轻视啊，是阿罗汉，他也和他谈话，谈话呢，就是闻到有莲花香果的味道过来的。人家过来说是这样哈，你远远来，请你沐浴，给你洗澡吧。让他沐浴完了出来，阿育王插话，莲花是这个香比以前还要浓烈，啊，这个香比以前还是重味道。他说给你漱漱口吧，来了是给你漱漱口，他疑惑是口里面含着什么东西，漱漱口也还是一样，还是香。那么这个时候，这阿育王就问他。说是啊，你为什么这样特别，他是有这个香呢，别的人都没有，你有什么特别，你要这样想。这阿育王这位啊比丘是阿罗汉，有神通啊，有宿命通啊，他就向阿育王报告啊，他说前生啊，我是个读书人，我不是出家人，我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啊，遇见佛教有个大法会，大法师在那讲法，他也就在那听法，听着法师讲得非常好，不但是音声好啊，这个道理也非常的微妙，我就生了欢喜心了，我就买一点香啊，同时也做出来几首诗，来赞叹这个法师的功德殊胜，因此啊，我今生得这个果报，我的身体，我的口也好，我的身体也好，能发出来这种香，就是原因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阿育王一看啊、哦，果然是真实不虚，不是虚伪的。这件事呢，还不是说供佛呀，他是供养一个法师而已呀、啊，供养一个法师啊，他能够得到这样的果报。不需要买什么香水啊，涂一涂，不需要，他这个身体果报就发出这种香来。所以这个呀，佛法说因果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呀，是真实不虚哈。我们呢，我们平常啊，我们佛教徒哈，平常有时候拜佛，有时候读经，读大般若经啊。读法华经读华严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感觉到香，有一阵的特别的香，会有这种事情、啊、我也没烧香嘛，我自己没涂上香，那么这个香味从哪来的不知道从哪来的，但这件事呢，你要读大般若经就知道，大般若经说呢，就是诸天呢、啊、这是世界天上的天，这个大梵天王啊，或者是其他的天王来了，或者佛菩萨来了，他来了的时候，他的身体是香的，所以就有这个味道。我们人间的一般的人呢，我们身体都是平平常常，不感觉到有香。我们要是有什么特别的过失啊，还会放臭气。 有的烟是身体有这个问题，我会有臭气啊。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常常沐浴洗澡啊，洗洗衣服也会正常一点。如果你常不洗澡啊，也不得了，也是不得了啊。我有一次在香港啊，有的人呢放这个放米，买了很多米来布施这个穷人，那大概是至少有几百的贫苦的人。我在旁边站着，这个臭气很厉害，就是那些人都没有洗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果报啊不是太理想，我们人间的人的果报不太好，诸天的就好一点，而舍界天以上的人是更好。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他做的功德强一点。我们人间得人的果报的功德呀、啊，没有诸天果报的功德的强。感到佛菩萨就是更殊胜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净土圣贤路上看呢，有的时候念佛的人呢、啊，临终往生的时候啊，有特别的香气啊，这是功德殊胜，比有舍利还有殊胜。有舍利不一定表示有道德，有舍利不一定，有香就是特别的，那是特别的。所以我们呢、啊，我们在凡夫的时期呀、啊，很多的功德我们都有所缺少，都不足啊，努力的栽培善根。现在佛不是告诉我们呢，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我们用花供养佛，用香供养佛，用好的生活来供养佛，我们将来就会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果报，就是得到一个更殊胜的果报。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我们心情快乐的多嘛。虽然还没得圣道，也心情快乐一点。所以我们要发心呐、啊，要做功德。不要把自己的力量老是藏在那里不动，将来死了有什么用？一点用也没有啊。这个大智度论上说一个比喻啊，说是这个人有多很多的财富都放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保险箱的办法，我估计这么说的哈。这房子失火了，失火了，他意思的是救火。用水来救火，结果也没救好啊！这房子，你的财富完全都烧坏了，就变成一个穷人了。如果你最初起火的时候啊，你酌量那个情形啊，可以救你救，不可以救你就不要救啊！赶快把自己的财富搬出来呀、啊！搬出来呢，那这个房子烧掉了，我还有钱，我再重新造个房子，不是很好吗？这个比喻什么呢？给我们人间也这个人的世界上，佛告诉我们的都是无常的，舍受想用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连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我小时候我是东北人嘛，我不知道有地震这件事，现在到了美国去住啊，就是有点敏感啊。把1989年10月18号三藩市湾区大地震是7.1级的地震，不得了啊！你看那地震那个事情也奇怪呢。我在那里地震，我倒没有什么，我有点损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饭馆的那个有个小碗是碎了，其他都没事。而香港有一个人呢，他那时候到了三藩市去，在三藩市开车正在走的时候。那个大厦倒下来，正好把他砸死了。他那车你看那么准不？你故意的还不一定那么准。车走到那里，那个大厦倒了，把他砸死了。所以世界上都是无常的呀。你有所有权的时候，你赶快呀、啊，利用它做功德呀。你做到了呢，你就有用了啊。就像这财富，不要等着这火都烧荒了。没有财富可以运出来了，正在不要到无常道的时候，你把它用了，做功德呀。那么你将来可以用吧，不是很好啊？ 这是啊，以这里因果而生的佛，三是广修供养啊。我们说供养佛啊，也得供养诸佛，供养佛，是父母也要供养，供养自己的父母，功德很大呀，啊，比供养一般人功德大，供养自己的父母。我们有些人呢也是颠倒啊，颠倒迷惑，放生拿钱可以，给父母说给父母多照顾一点都不肯，
这糊涂啊，是不对的，供养父母。
说是别的年纪大的人，也就是我的父母啊，也应该照顾你的功德是更大呀，你心量大了，心大你的功德就大了。所以呀，我们在经文上说啊，不像汉民说你供养诸佛呀，这也包括在内的啊，要爱护一切众生，慈悲心也广大起来，你就会有得到很多的功德。你这里经诸佛是生的时候，三世广有量是忏悔业障，这个忏悔业障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业障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做了错误的事情，做了错误事情啊，他还没得果报，但是将来他要得果报的。他现在还没得果报，但是对于你呀，想要修圣道都还有点影响，都是有点影响。你对自己心里有的时候都不安呐。你比如说，你要是啊。和你交朋友，在社会上做事，你说一句谎话，欺骗对方，使得对方有大的伤害，你占了便宜的时候，你心安不安？我看心还是不安。同样的嘛，别人要是用一句谎话呀，欺骗了你，你受到伤害以后，你会怎么样？道理是一样的呀，你心安吗？就是你做了那样的罪，那个罪业就会扰乱你，就会来扰乱你啊。你要是杀了一个人，杀盗啊，你偷盗了别人的财富，或者你杀了一个人，你去心安，就是有罪过了，这个罪造了罪以后你心安吗？就警察没来逮捕你，你心就不安了。所以这个业啊，造了罪业的时候啊，是认自己有问题啊，所以你心不安了。我看这个唐太宗啊，我们唐朝这个在历史上还算是好皇帝，唐太宗啊还是有点理智的。但是这位人呢，他不见得是信佛，他去发高句丽去啊。他派这个房玄龄啊坐镇长安啊，他派这个萧瑜坐镇洛阳，他自己到东北啊，到发的高丽。他回来以后呢，他请人呢，请书法家写的大品布尔经送给萧瑜，萧瑜信佛，他酬劳他。当然他的意思是他很重视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黄玄龄、萧瑜和唐太宗可以联系起来，可以保持大家的保持他的权位啊，他很重视他。果然是他回来以后，他到前线上去，回来以后很平安嘛，所以他这样做，送了他一部大品布尔经，鸠罗什法师翻译大品布尔经送给萧瑜。而萧瑜这个人呢，年纪大了啊，渐渐年纪大了，也就是头脑有点问题了。他向这个唐太宗啊破坏说房玄龄不好，可是糊涂你。房玄龄和唐太宗啊没做皇帝没有起来，就是大家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就是死党啊，哪是特别有交情的人啊。而房玄龄也不是平常人呢，你怎么可以疏忽见亲嘛，自然是这个道理呀，怎么可以说他的坏话呢？所以这样一说，你渐渐的唐太宗对他就不高兴了啊。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啊，大家有点说话有点冲突啊， 但唐太宗这个人是有智慧的，还是有点修养的。这个萧瑜感觉不是味道了啊，就是当着大众说我要出家去当和尚，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人家过了几天说我说我不要去当和尚，就说这么一句话。然后唐太宗就和黄玄龄写的下一个命令了，通知他，就把他贬了啊，贬到很远的地方做个小官了。这个匾子上面那个词句里面就说，我并不相信佛教，你们相信佛教呢，我随顺一点而已，我并不相信佛教。唐太宗就是这个态度。你说他不相信佛教，他造了很多庙，他在东北也造了庙，还有什么地方也造了庙，造了很多庙。为什么造庙？我心里想啊，你把你哥哥杀死了，唐太宗把他哥哥杀死，把他弟弟也杀死了，各处的战争啊，他总是胜利的吧，杀死了很多人呢、啊、佛教是说你做恶就有恶报，他心里还是你不信佛，嘴是说不信佛，心里还是不安的。因为不安，所以还是要我做一点功德，如果是有因果呢，我还是落到一点吧，这心里不安呢、啊。所以现在忏悔业障啊，也不要等着业障得了果报啊，你先下手为强啊，先就忏悔啊。说我今生我没有造罪啊，你今生没造罪啊，你不能说你前生没造罪，是怎么知道呢？你今生有没有贪心？你没贪心，你有贪心，你有贪心，你有可能会造罪。人造罪不是无故造罪，是有是想要贪图利益。这一下子啊，我把他杀死了、啊、我可以拿1000万美钞，那就是贪心来了就要杀人了、我的1000万你要抢都不可以，我就趁心来了杀死你啊。人家是在利害冲突的时候，不是贪就是嗔就造罪啊，造罪的原因就是贪嗔痴啊，所以造罪啊。造了罪，你今生有烦恼会造罪，你前生也是当然也有烦恼嘛，这个方面也会造罪啊。我们呢、做什么事情很多都是不如意，什么原因不如意，就是有些业障啊。所以我们呢、要多忏悔啊，拜大悲忏呢、拜莲皇忏呢、拜千佛忏呢、万佛忏呢、拜净土忏、拜法华三昧忏都好啊，多忏悔。所以我也感觉到台湾的佛教很兴盛啊，我也认为这件事也应该在内，各地方常那个举办那个法会啊，多拜忏是对的。他要不发动这个法会，我们一般人不懂得怎么忏啊。幸亏他发动了，有现成的本子，有现成的道场，我到那就磕头就拜能拜忏，所以这件事也是有意义的、啊、多拜忏忏悔业障。等你消会了，多拜几次以后，你会了，你可以在自己家里也可以拜，也是可以拜忏。我们人在世间生存呢，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时间呢完全去磨砺，完全放在做生意磨砺，不应该这样子。你一定拿出来点时间呢，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做这事情。我们相信了佛法的话，就应该把时间都给分配呀、啊，你不能完全去往去做生意的呀，不应该这样做呀、啊，因为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啊，更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去学习，应该去办，才是对的。也有的心理学家也讲到这个问题，天天到office到家里，从家里到office，这样是不行的。你另外要有一点消遣，会画画也好，会写字也好，字写得好了自己心情快乐，写了一个好字自己会快乐，画画的好也会快乐，和别人笑，大家好朋友在一起啊，唱唱佛教的歌曲都是好的呀。一定啊，人难免有一些呀、这个郁郁不乐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老板一定是快乐的，我看也不是，做员工也不是，员工与员工也有问题，老板呢与员工也是容易有问题啊。 都是心情是不见得是快乐。你有一点消遣的事情，你要到这个寺庙里参加法会，这个炉香这儿一念，心情快乐，戒定这一香也是非常好啊，上个大愿望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的佛法里边呢，这些啊，举办个法会功德无量。当然你会有的人可能会哦，他那个动机有问题，个人的事情个人负责，同桌一样是动机不同，他将来果报都不一样。不要说是他在做恶事，我就反对，那另一回事啊。我要是做善，我就得到好的果报；我要做恶，我得恶果报。他人作恶，他人得恶果报；他人作善，他人就得善果报。我要不做，什么事儿没有。每个人都自己负在自己的行为里，都是这样的啊！不为别人作恶，我得恶果报，没这回事；也不是我做了善，别人得善果报，也没有这种事情。不过其中有一样事呢，我们也可能容易误会，就是他父亲的眼睛有毛病了。他儿子眼睛也毛病，一看医生，医生说是遗传。医生他父亲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遗传，也否认这个事情。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有共业，夫妻也有共业，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啊，都是有共业。就是最初做功德的时候，大家一起做这功德，得果报的时候也是一起得果报，也是一定的。因为大家在一起做了一个罪过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受苦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是共业。我认为佛法这个道理啊，要比那个遗传的说法比较圆满，比较圆满。这个另外一件事，我是想到什么地方说到哪里哈？这个天旱不下雨。天旱不下雨，什么原因？玉切斯特论上说呀，就是我们偷盗的余报。偷盗，我们就是偷别人的财富啊，各式各样的偷的方法啊，不只是明抢的事，不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不合道理的拿来的财富都是有道的成分，都是有道的成分。我们呢，挂说出个名义来，用这个名义去拿钱，结果其实另有所企图，这就是道，也是道啊，也是道的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呢，通心化缘都是一样的呀。你说的话和你内心的实质上的用途不符合，都是道啊，都是道，都是有事情的呀。这个大家啊，很多人都容易犯啊。犯这个道，所以道义严重了，要是到三恶道就受苦的呀。等到来到人间还有余报，就是天旱下雨，生活困难，没有水，没有水呀、啊。所以我们要忏悔业障啊，杀盗淫妄啊，各式各样的罪过都要忏悔，常常忏悔，常常忏悔啊，你要诚心忏悔。我们昨天啊讲到四大愿王里边讲到忏悔业障啊，这个忏悔业障这件事对我们初发心学习佛法的人来说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虽然是相信了佛法，我们也可能学习，也可能有多少功课，但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没能调伏啊，随时就会有过失的。这是指现在说，要是过去生中更是难免的了，所以啊，应该常常的忏悔才是对的。这个忏悔这两个字啊，是华梵定句，就是梵语、啊、
叫做忏摩，翻到中国话是悔过的意思。我悔恨我以前做错了事情，从这么以后再不做了。这里面呢有两个层次啊，就是第一要向佛菩萨发怒，自己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我要坦白地向佛菩萨说出来，然后向佛菩萨发愿，我再不做了，我以前错了，再不做这种事了。然后你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意愿，然后向佛菩萨礼拜忏悔的，才是有作用的。如果自己啊没能够发怒，也没能够说我以后不要再做了，这样子啊很难灭罪的，罪是不容易灭出去的。我举一个小一个例子啊。佛在世的时候啊，阿舍世王就是摩揭陀国的国王阿舍世，他的父亲是频婆娑罗。